各位莲友大家晚安。好，请翻开讲义十地经论的讲义第十六页。第十六页在问答的第一个问说，为什么菩萨一定要学十地法门？那在回答的时候复习一下，上次说过六道轮回的启示很深而且很广大的。第一个是指身体的轮回，我们在六道时空里面轮回过。第二个是指佛教徒有些虽然皈依了，可是我观察有一半以上他还是常常在精神的轮回，执着于神通、感应、灵媒、磁场或能量等等。第三个，就算我们很认真愿意学习佛法，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最难超越的是自己心念的轮回，无法超越自己的烦恼、恶习与恶念。这个，所以菩萨他要学十地。在十地里面呢，菩萨要学的东西非常多。在《大般若经》里面有讲，菩萨者一切善法应当学。那建议大家每天不管你修什么法门，都应该修这五种观法。无常观对治你的昏沉心，你想我真的希望当生解脱出轮回吗？我为什么要放掉世间的所有的欲望享受，而花这么多的时间来学习佛法，来研读经论，来共修，乃至做佛教的义工，乃至于闭关修持？常常心中有无常心，所以古人常讲常将心死挂身啊、常将生死挂心头。第二个是属习观，不论在家出家，你从早到晚辛苦都很累的时候，你应该先属习观习，最后观照，把你心散乱的心能够调下来。第三个，必须要很认真的学习不净观或白骨观，才会对治自己的贪心与恶念。假如一个人贪心很重的话，他心一定是心猿意马往外跑的，纵使在诵经的时候，他呢心还是很散乱染浊的很多。注意，我先建议你先修不净观跟白骨观，然后再修慈悲观。这个有道理，因为若没有调伏自己的贪爱跟恶念，对别人慈悲有时候是染浊的、有目的的，而且有所求的。这跟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讲的这个无所求呢是不相应的。所以我建议修完不净观跟白骨观以后才修慈悲观。好，这是我个人的体会。有些经论会说先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那是对治的目的不同。慈悲观里面最重要是对治自己的嗔心、嫉妒、障碍别人、吃醋，乃至于摧毁别人、杀心等等。从第一个观法到第四个观法是通于小乘跟大乘，关键是在你的内容。假如你的内容慈悲观只修自己或只有几个人，就变小乘观法。若是你修的慈悲观的对象是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无量无边的众生，你的慈悲观就变成大乘慈悲观。所以大小乘的差别在两个重点，简单的说，一个是所修的所缘境的对象，第二个是否有加上大乘空性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假如你加入大乘的空观，当然南传佛教也有修空观，可是大乘的空观跟小乘的空观是不同的。所以一到四是通大小乘，第五个唯有观阿弥陀佛、无量寿佛，是希望你能够对治愚痴心而升起无量的觉，这个无量寿佛观本身是大乘观法。在小止观或世禅波罗蜜或大正藏第十五册里面的五庭心观，五庭心观里面的最后一个叫戒分别观。戒分别观属于小乘佛法，到了大乘佛法的时候是用无量寿佛观代替大乘佛代替戒分别观。好， 这个因缘将来有机会在禅观的系列的时候再为大家介绍五庭心观。好，这是上一次要讲的重点，那今天呢继续讲，就是指请看第二个问题，在讲义第16页倒数第二行，龙树菩萨就会针对佛门内或佛门外的人就会驳斥的说，假如我这个人不修菩萨实地，难道就不能渡生死大海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上一次在第一个问题的答案说，菩萨要修实地是一个快速的达到彼岸。第二个，你不修实地也能渡众生，但不能渡无量无边的众生。第二个问题就问说，一个人若不修菩萨实地，难道不能渡生死大海吗？那就要看你对生死大海的定义跟你的愿望。答曰，若有人只是行声闻尘顿号辟支佛尘者，这个人也能得度生死大海，他起码度的生死大海只度自己。但是若有一个人要以大乘佛法，或像金刚般若波罗蜜的说，为大乘者说，为无上乘者说，广度生死大海的话，这个人就不但是度自己，还要度众生。众生里面有分有缘跟没有缘的，当然佛不能度无缘众生，从世俗地说，所以未成佛道要广结善缘。注意，结的善缘是清净法缘，不是结的乱七八糟的缘。结的乱七八糟的缘的话，那你在菩萨道上中，你只为自己呢，让自己跟别人更苦恼，对吧？这里是非多，那里毁谤多，那里嫉妒多，那这样子的话，你是广结的善缘，但是善缘当中是杂染缘，所以有缘没有，有缘没缘都不要结恶缘。但真正结的不是善缘，也不是呢恶缘，应该先从善缘当中是结清净的法缘。第二个度的话，从有缘开始度，那没有缘的众生你怎么办呢？在菩萨登了十地法门当中，修到第六度般若波罗蜜，五度跟第六度的时候，有止跟观的时候会起神通，神通的作用来自于自己的戒定慧，那菩萨就会观我过去是跟这个人没有缘，好，那我要跟他结缘。比如说他变成一只狗，那你怎么办？那你就变成一个主人喂他啦，跟他结善缘啦。假如呢他需要食物，那你就用食物先跟他结善缘。但结善缘当生众生会不会当生都解脱呢？不一定，还要看他的善根福的因缘。所以在阿弥陀经有举一个叫做常精进菩萨。什么叫常精进？在阿弥陀经里定义说，菩萨发愿看到一个众生，发愿生生世世跟他轮回，他到哪一道都跟他一起，一直度到他成佛为止，这个叫做常精进菩萨。这个很不容易啊，我第一次看到这解释的时候很赞叹。所以也不可以乱发愿啊，去广度众生。为什么？这个你要发愿生生世世度他而成佛。那在前几天我讲文殊师利十大愿，文殊菩萨跟所有的诸佛菩萨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大家都知道阿弥陀佛有48大愿，药师佛有12大愿，观音菩萨有12大愿，可是很少的佛像文殊师利菩萨发愿说，若喜欢我诽谤我，跟我有缘跟我没有缘，诬赖我赞叹我，我全部度他就近成佛。这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大愿。所以文殊菩萨成为十方诸佛的善知识。十方诸佛任何一个佛菩萨在因地里要学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时候，都一定会拜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为什么呢？文殊师利菩萨不但空达般若空慧之外，他也通达菩萨的实地。文殊师利菩萨不是只有讲般若经，文殊师利菩萨也讲大乘的六度波罗蜜经。举一个例子，文殊菩萨在海底龙宫为龙女的时候，跟龙王讲什么？讲妙法莲华经啊。所以文殊菩萨呢，他不是一开到人每个人都开始都讲缘起性空的，他要看你的根性。他觉得你这个人很自私，那他叫你发大乘的菩萨道，他就会讲广大行。假如你这个人已经行了广大行，可是念念都很执着计较，看不破放不下，文殊菩萨就会讲你跟你讲缘起性空的教法。文殊菩萨是 慈悲、智慧跟愿力都集于一身的，所以他也是无上的大乘菩萨，所以他可以在十方佛国土度无量无边的众生。那这个给我们启示，若我们的度众生只是有局限的，当然每一个法门八万四千法都可以度众生。比如说有些法师弘扬某一部经论，他当然欢喜，也会度这个有类的众生。有人 法师弘扬华严经，有人弘扬法华经，有人弘扬净土经，有人弘扬金刚经，都好，我都随喜功德。但是假如你只有一个标准的话，那符合你这个标准的人就有缘，那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人就没有缘呢、啊。所以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要广度无量众生，大部分都依我所知道的都是呢广开三乘教法，就是读声闻乘、菩萨乘跟佛乘，也就是南传、北传、藏传他都讲，这个才能够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因为有些众生他的目标是想想要先证阿罗汉果，待会后面会说要做菩萨很不容易，很多那种声闻种性或缘觉种性的人听到度众生他是会害怕的，众生太难度了，你知道吗？众生是刚强难化，难调难服啊！像地藏经讲，你度众生当中，你还被众生磨，而且你功夫不够，你还会被拉往下拉。所以有些众生呢，跟佛说的时候说：“我只要自己先证果，我先解脱再说。”佛说也好，这样子呢，你欢喜，那我就教你声闻法与辟支佛法，修四谛十二因缘。那若是呢，有些众生的根性是菩萨种性的，会说。佛，我觉得我自己度众生，我觉得我不满足，我还有家人、爸爸妈妈、亲朋好友，不管有缘没缘的人，嘿，尤其有缘的人，我想帮他，那佛就会为他说六度波罗蜜、菩萨十地。那这次就讲大乘法，但是若有众生说佛啊，这个三大阿僧祇劫、无量阿僧祇劫太长太慢了，有没有更快速一点的呢？佛说可以为你讲金刚乘教法，所以金刚乘教法是佛教的博士班。我知道我在讲习里面有很多人不欢喜听密法，其实我觉得心中应该生随喜功德心。密法纯正的密法是佛陀金刚乘的教法，气不气你的机，我觉得那还其次，但是呢不要有排斥的心。但是不管是大乘或金刚乘，乃至于无上瑜伽的最高灌顶，都一定会灌五方佛跟菩萨十地。十地它会一地一地灌，那要非常久的时间，所以大型的灌顶都要两天到三天。好，所以这里回答，世人必将具足修行十地，才能够度无量无边的众生，而且度众生当中不会退转。所以十地有十地的功德，十地是过去佛所说，现在佛所说，未来佛也当说的。请看问约第三个问题，在讲义第十七页。问约：行声闻辟支佛乘者，几时才能够得度生死大海呢？龙树菩萨很通达经论，就引经说，答曰：行声闻乘者，有些人是一世得度，有些人是二世，有些要经过好多世，随着每个人的根性力跟钝不同。听好，这里的力钝有分两层，第一个是指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第二个是指自己碰到的法门。所以善根福德因缘跟法门二乘二就得四种。第一种是自己钝根碰到见次法，第二种是自己顿根但碰到圆顿法，那看看自己接不接受。第三种是自己是立根，但是呢学立根法自己快速证悟。第四种是自己立根，但是为了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他还是很欢喜学见次法。所以每个人得度的因缘不同，这里的得度又有不同的解释。依经论说，第一个得度是指学佛，有些修行人，但他在哪一尊佛而得度，像释迦牟尼佛在燃灯佛的时候而得度，那里的得度是指受记最高的得度。第二个得度是指证悟开悟。 第三个得度是指哪一世你开始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所以经文里面讲得度，得度度也有深浅的，最低最低的得度是什么？你三皈五戒，那你也得度了啊，你发心吃素了啊，起码从佛门外度到佛门内，这个是形式上得度。还有像知见上得度，你的态度上得度，那最圆满的得度是指正悟正果，这个才是得度。小乘是证一果、二果、三果。以这部经来讲，得度的话是证一地到十地菩萨。所以有些人是要经过很多事是不同的，所以每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那讲到这里，下面又继续说，又以先世宿世所行的善根福德因缘，假如行辟支佛乘的话，有些人要七世得度，有些是八世得度。所以可以看得到，诶，你会看到为什么声闻乘只要一世或二世呢？那辟支佛呢是七世八世呢？辟支佛虽然自己很用功，但是辟支佛有个特色，辟支佛往往出在没有佛的世界。声闻乘是指听闻佛的教法，所以往往出生在有佛的世界，他有良师益友好环境。良师益友好环境，僧团的功德力让他快速的证悟。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虽然辟支佛的种性有时候比声闻乘高，但以证悟得度的角度来讲，有时候声闻乘会比辟支佛乘还快。下来，若是你行大乘法的话，有时要经过一个恒河沙数劫，有要经过二三四乃至于十百千万亿，经过无量无边恒河沙数劫，然后你才会具足修行菩萨的十地功德而圆成佛道。所以简单的说，随着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同的利钝，还有你外在所结的宿世的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这个是有不同的。好，所以但是从这里时间上比较来讲，你会说啊，那行菩萨道比较久，没错。可是在大乘菩萨道若止观功夫很深的话，在无量恒河沙数劫当他证悟的时候呢，就等于是一秒钟一弹指而已，所以时间跟空间对菩萨来讲并不是很大的障碍，最重要是他的愿心。在其他的论点里面会说，为什么要讲这么长呢？是要菩萨要菩提心一发，恒住心难持。我们出发心很容易，可是要长远心，要恒住心，要很不容易。所以佛才会赞叹菩萨乘是功德是殊胜于比声闻乘的。接下来再看第四个问，问曰：辟声闻顿号辟支佛顿号跟佛，这是三类人，都可以到达彼岸，解脱当中有什么差别吗？好，这个问题的重点是在上次我们讲的《华严经》讲有六相，声闻辟支佛跟佛都叫做罗汉，这个是指相同点。在《阿含经》里面讲，声闻辟支佛跟佛这三个都是解脱的圣者，可是他们相同当中也有不相同，所以佛叫做大阿罗汉，这个大不是大小的大，而是他的神通功德力是广大无边的。佛的有很多的功德力，声闻乘跟辟支佛就没有。虽然这三个的人都从生死的这一岸到达轮回解脱的彼岸，但是这个问题就问说，三个都是圣人，可是他们的解脱的深浅有差别吗？答曰：是有差别的。答曰：世事当中应该分别，所以这个分别相就是指差别相。然后呢，这个声闻辟支佛跟佛三个都是圣人，这是讲总相。请看答曰：世中应当以清净心而分别，对于诸烦恼得解脱当中的的确确有深浅、哦、对不起，对于烦恼解脱当中它的本质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因是解脱，所以一样进入无余涅槃，世中是没有差别，无有相故。到这里是一段， 但诸佛的甚深的禅定，除去一切障碍，还有他解脱的功德力，一切对一切法的障碍能够除去而得到解脱，所以叫一切法障顿号解脱。对于一切声闻跟辟支佛来说是有差别，而且是无法相比喻的，也不能相譬喻的。那这里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是指诸佛的甚深禅定，禅定当中除去障碍而让你得到解脱，这是指甚深禅定障顿号解脱。第二个，定当中对于一切法事出世间法一切法的通达这个障碍，佛没有这个障碍，所以他的解脱是比声闻尘更殊胜的。反过来说，声闻跟辟支佛啊，在禅定上，在解脱上，在对一切法的通达上，没有佛这么深跟这么广，所以他们当中还是有差别的。最大的差别是佛学实地法门。再看第五个问题，问曰：三乘所学皆为无余涅槃，若无余涅槃当中没有差别，那我干嘛要用这么长的时间恒河沙数等大劫往来生死，而很勤苦的去学习具足菩萨的实地呢？不如以声闻辟支佛乘快速的进入涅槃，灭除各种痛苦，不是更好吗？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啊。龙树菩萨答曰：这讲这句话水准很低，是语劣弱劣。他说表示呢，不是有大悲心有义之言。假如菩萨只是效法你声闻尘，心量这么小，也没有广大的慈悲心，也没有广大的愿力，不能很精进的修学菩萨实地的话，那声闻辟支佛跟佛，请问声闻辟支佛这两类如何能得度呢？你看声闻跟辟支佛，它是小乘，在法华经里面讲化成譬喻品，它呢还是最后要靠佛为它讲大乘佛法回小向大，可见声闻跟辟支佛谁能度它？佛能度它。那佛凭什么能度它？凭佛的广大的愿心，平等无量的大悲心，还有广大无边的愿力，以及对声闻辟支佛所不能理解的缘起性空，佛有这个功德力，劝他说你还没有究竟成佛，所以佛才会法华经或大乘经论里面对声闻尘要发回小向大。所以这样子的话，假如菩萨不学实地的话，菩萨是没有功德力去教化声闻跟辟支佛乘人的。所以他说亦复无有三乘差别，那他通通呢都一样不能就近成佛啦。所以这里可以看出一个重点，小乘法跟大乘法绝对是有不同的。当我们用小乘跟大乘的这两个词啊，在古印度西元二三世纪龙树菩萨照大智度论跟十住毗婆沙论的时候，佛门内的这个学声闻尘跟阿含经的人就跟龙树菩萨辩论，已经经过辩论了1000多年，一直到现在学术界里面呢会反对说不用小乘跟大乘。其实我也受过学术训练，我觉得学者讲的呢也不一定有道理，学者没有证悟，他讲的不见得全对，可以做参考。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讲小乘的时候，并不是指看清声闻跟辟支佛，而是他的的确确在悲心愿力跟禅定以及对般若的空慧来跟菩萨比，的的确确有大小的差别。并不是说当我们讲声闻尘就是贬低他。现在南传佛教在台湾也很兴盛，有很多法师也弘扬清净道论，南传佛法很赞叹。但是我并不太同意的是，很多法师也拿着这个小乘法攻击大乘非佛说，甚至说金刚乘是假的。其实这个问题在古印度跟龙树菩萨辩论的呢，很多都输了。你多读大智度论，多读十住毗婆沙论，现在啊只是在炒冷饭而已。我觉得那些要辩论的法师应该先有谦卑的心，先读龙树菩萨的论点，再来想一想你要不要辩论，要怎么辩论。 但是北传佛教的佛弟子常常也会说，诶，大乘非佛说就告诉你阿弥陀经也是假的，你也不用念阿弥陀佛。所以这样子的话是会破坏人的道心的。接下来再看继续第五个问题，所以者何？大小乘的辩论，一切声闻辟支佛都是由佛而出的，若没有佛，如何会有声闻乘的圣者而产生呢？这是第一层。第二层，若不修菩萨实地，佛从哪里来？佛是因地修菩萨乘来。释迦牟尼佛过去也是生生世世行菩萨道啊，所以若没有诸佛，那若不修菩萨实地，那就不可能产生诸佛，不产生诸佛的话，就不可能佛会有八相成道，也就不可能佛会讲经说法。所以没有诸佛就没有法，也没有依法而出家的僧宝。是故龙树菩萨就肯定说，假如以你刚才这样子讲的话，你所说的见解是断佛法真三宝的种性，并不是有一个大智慧的人应该所说的话，这是不值得听察，不值得深信的。所以龙树菩萨的辩才无碍哈。因为刚才那个问题呢，佛教徒里面也会这样问的。好，请看幻灯片，我做一个讲解。所以实地法门出生无量诸佛，实地法门是菩萨，叫做法王子修的，佛是称为法王，所以出生诸佛才有法王出生。佛然后用他的法教化一切声闻乘跟辟支佛乘，所以才会有这个圣者。同样佛也会依法而建立僧团度僧众，这里的僧又称为凡夫僧、圣贤僧，很多很多的僧。所以出生一切声闻辟支佛，有圣者在世间，才会出生佛法僧三宝的种性，在娑婆世界永住世间。好，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佛弟子要深考。我们常常说要不论在家出家哈，我们都发四弘誓愿，都希望呢佛法久住世间，佛法能够利益广大众生。我们虽然嘴巴这样发，但各位有没有反省，我们从哪里做嘞？第一，你好好勉励自己，学戒定慧文思修，你就会让正法住世。第二个，对于三宝也要去护持。这里的是要讲清净的三宝，而不是染污的三宝。三宝里面也有凡圣同居啊，龙蛇混杂，这是第二个，你要护持三宝。第三个，要发愿自己早日证悟正成就的圣道。假如佛弟子每一个人都很忙，没有真正的证悟的话，那佛法不太会在这个世间呢大放光彩的。这个证悟当然，假如呢你要证声闻果辟支佛，我也很赞叹，为什么？你起码是圣人。你要证菩萨果，那当然更赞叹更随喜。所以佛就会说有两种方法让正法住世，第一个有教，第二个有证。假如佛弟子只是忙世俗的事情而不愿意学佛法，老实说佛教不会兴盛，佛教在社会上只会昙花一现，表面上很热闹，但是没有人真正懂纯正的正法，正法不会住在世间。第二个更深一层说，假如每一个人只是光说不练，佛弟子身口意不去净化，不去实践，没有证悟的人，那佛法也不容易在世间有很长远的影响力。最好的是有教又有证，那他会利益广大的众生。举一个例子，南传、北传、藏传都有这样的高僧。南传比如说讲阿姜茶跟阿姜曼尊者，就是呢教证都很高的。中国八大宗派最有名的天台宗智者大师，他在世的时候一个人度10000个出家众，比现在佛光山比其他的 佛教团体剃度的人都还多，有10000出家众僧团，僧团跟他修法华三昧。那在家呢，我文武百官跟他度的呢是几百万的僧众啊，几百万的佛教徒啊。所以佛教徒想要让正法在世间 不要只是在忙表面的现象，而是在教跟正上要好好精进的学习。所以三皈依的时候才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那现在讲皈依三宝，简单讲不同的经论有不同的意思。第一个佛宝，请你自己写，是指觉性跟悲愿。从这段经文，觉悟的觉，觉性，佛性的性，觉性跟悲愿。因为佛是发广大的大悲愿力的，法宝是指禅观以及般若。佛教徒跟其他佛教徒不一样，非佛教徒不同的样，要每天训练你的心，你要很认真的修止观，还要学般若空慧，缘起性空的教法懂了，你才真正懂什么叫做完整的佛法，而不是片面的佛法。第三，身是指清净跟和合。身不单单是指只有指出家众，佛弟子七众弟子都要学清净的僧宝的表象，也要七供弟子不要有党派，不要分别，所以和合为贵，这个正法才会注视。释迦牟尼佛已经讲得很清楚，在大乘经录，一切诸佛的菩萨都发广大的愿力，一切佛教的任何一个经论跟法门都有不同的佛菩萨跟天龙八部，佛法是不会被外道所灭的，你放心，佛法是被自己没有正知正见跟动机不纯正的佛弟子自己灭掉的。释迦牟尼佛已经讲得很清楚，你想你讲任何一部经，像我们共修讲诵法华严经，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不管你读80、40、60，华严会上的佛菩萨都发愿，他的功德力是超过我们凡夫想象的，万道是不可能灭佛法的。佛三宝跟天龙八部跟各个华严会上、法华会上、般若会上大菩萨都发愿，佛也放光震动魔宫，外道是不可能灭佛法，唯有佛弟子你自己不真正的学习，再讲得更真诚，不争气啊，只是呢治标而不治本，佛弟子的不纯正动机跟错误的知见让佛门混乱，那没有清净力，没有和合力，佛法才会灭的。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要护持三宝，那你要怎么去做？那就供养大家六个字，从觉性、悲愿、禅观、般若、清净、和合，真正从你的身口意上实践。一个人就像一个蜡烛，十个人就像十盏灯，100个人就像100个无尽灯，那3000大千世界就永远会有正法注视。这样子，所以才叫做护持三宝，这样子三宝的种性才会在娑婆世界源源不中断。所以在家出家都应该不要看轻自己的力量，应该同共发心，永不退心，否则你印了再多的书，对不对？书放在那边，书是无常法，书还是会灭的。怎么样让正法注视在世间，是要我们从我们的身口意去学知见，学戒定慧，学文思修。至于世俗人他有不同的标准，怎么去批评你禅坐没用，念经没用，那你一笑置之，不用跟他辩，你修给他看就可以了。再看下面第五个 A 第五，好，在第17页，所以者何？世间有四种人，第一自利为主，第二利他为主，第三共利，就是自利跟利他共同的相互相辅相成，第四个是更糟糕的，既不自利也不利他，专门呢是破坏人。这个当中四类里面呢，以最殊胜的是第三类，世中共利者，真正有大悲心，自己勇猛精进学习佛法，也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名为上人。上人是指最上等的人。为什么呢？如偈颂而说，请看 颂曰，在第十七页下面有偈颂，有十颂，请看第一跟第二。世间可悯伤，常备于自利，一心求富乐，堕于邪见网。世间的人，很多人呢，非佛教徒是非常可怜的。为什么？因为他常常呢，是违背自己的私心，只想得到利益，一心一意只想求世间的荣华富贵跟享乐。纵使他做了佛教徒，他还是呢，私心很重，所以有很多的想法都站在我为标准，堕于邪见网中。所以为什么药师佛十二大愿里面，药师佛曾经发愿，若有众生进入邪道，念我药师佛名号，那会折入正知正见。药师佛我也是很赞叹，大家常常知道说我们拜药师佛希望健康长寿，现世没有灾难，没有这个痛苦，能够所求如愿，没错。但是你小看药师佛的功德力，药师佛还有很大的功德力，是在所有的佛弟子不论在家出家，若是你不小心恶业现前，破了众戒，你没有办法得到戒体精进的时候，你念药师佛的名号跟药师咒，戒体可以得到清净。可见在十方佛国土里面，破戒的人很多，他也很苦恼，他也没办法忏悔，那怎么办？拜药师佛。不但破戒而已，更进一步，药师佛看到十方佛国土有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在学习佛法，可是啊，要有纯正的正知正见的人少之又少，很多佛弟子都是走入邪见网中，所以药师佛发愿，以我的功德力让他进入正知正见的佛道。所以你不要以为拜药师佛只有得现世利益，它可以让你戒定清净，戒定会圆满，进一步让你得到缘起性空的般若空慧的正知正见，这个才是药师佛真的要度你的地方。所以药师佛可以让你身心清净如琉璃呀。其他的佛不一定发这个愿，为什么？那要看你跟佛的缘啊。可是药师佛在十二大愿里面，你会发现他还专发这个戒体清净，第二个得正知见见的大乘菩萨道庄中。所以可见很多人学佛当中是很容易有意无意进入邪见网的，所以西藏佛教金刚称说见修行果，知见是很重要。很多人为什么要花一辈子的东西勤学经论，像西藏格鲁巴，不管仁波切跟法王都要花二三十年读这么多的经论，他的见很圆满的时候，他闭关了，他一天的功德力跟你一年的功德力啊就不一样的。为什么？他修的是正见而圆顿大法。那同样的，我们佛弟子在中国从东汉到唐朝，各宗八宗的祖师都效法般若经讲的菩萨者，一切善法应当学，为什么要勤学无量的教法？目的是让你的正见圆满。假如你有一天你的正见圆满，一刹那之间跟摩诃般若波罗蜜相近，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叫日劫相背，你跟般若波罗蜜经，你修一天的功德力超过人家修一劫。为什么？见不同。所以见很重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大家愿意花时间一起每个礼拜来学习经论，提高你的见，看到你的心，你才知道要怎么去突破。否则有很多佛教徒，他虽然皈依佛门了，形式上皈依佛门，可是还是很自私啊，对不对？对世间的五欲六尘还是放不下啊，见解呢还是用自己的角度去解释佛经啊。举一个例子，我就碰过一个莲友，他读法华经，他读，但是他总觉得法华经有很多错的。我后来很真诚，一次两次三次劝他，到最后我只有骂他。为什么？我说你这样是在谤妙法莲华经啊，你干脆不要读法华经会比较好。他说法华经里面呢，释迦牟尼佛一入定呢，十小节六十节犹如半日而已，这是讲不通的。我说你从来没入定，你怎么会知道不通呢？因为古人的时间跟我们算法不同，就算六十小节是非常长， 在佛陀的禅定当中，时空是虚妄的，你不能用科学的现在的眼光，何况现在科学的角度都不见得呢是完全正确的、啊、对，他每次读到法华经里呢，这几节几节他就生烦恼，错错错错错，那我说你干嘛读呢？这个就是邪见业网障住他，用我见去解释佛经。这个就是为什么你看连法华会上释迦牟尼佛要讲经的时候都要五千个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站起来退席，5000个啊。我们现在法会呢，不管你多少人，还有5000个人退席，那你看哗啦哗啦几乎一半都去掉了。佛陀说什么？退意加疑，这些人不是妙法莲华经的根性，离开也好，免得待会要讲佛法我现神通的时候呢他会毁谤。那何况我们这个时代啊，好，所以真的证见不容易。大乘佛法有很多是要透过止观禅修学般若，你才会体会到佛重重无尽广大无边。当然若是你读不懂，那最好我建议你叫存而不论，就先保留，不要批评，你以后慢慢再学。有太多的这个佛知佛见是超越我们凡夫的思维跟想象的，但是你必须去修持才会证悟。好，请看第二首偈颂：常怀于死位，轮转六道中，大悲诸菩萨能及为稀有，常常心中回着生老病死的部位。这是指在轮回六道轮转当中，你会有出离心。第二首的第一句跟第二句讲出离心，进一步你发大悲心，这是指大悲心跟菩提心，发愿做菩萨道，这样子你在人天当中才是称为人生宝。前几天我讲冈波巴大师大乘菩提道次第论的时候有说到，不是投胎做人间每一个人都成为宝的，你必须要有自圆满跟他圆满，简单的说要有信心恭敬，还要发出离心菩提心大悲心行菩萨道，你才会成为人中之宝，才叫人生宝。举一个例子，就像台北市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有流浪汉，也有坐呢 BMW 轿车的这个王公贵族文武百官啊，同一个都市里面你都有看到这样的人啊，你也有看到三餐不济的可怜人啊，也有看到生病的人，也有看到没有生病的人。所以在人间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要人生宝，你要有佛法讲的自圆满跟他圆满的十种条件，你才叫做堪为修行的法器，这是人生宝。所以这个是赞叹，才会称为稀有难得。再看下面第三首跟第四首偈颂：众生死至时，无能救护者，莫在深黑暗烦恼网所缠，